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下周这个时候就是复活节的主日了，主的复活。那复活节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呢？是一个 what up 假期，可以去旅行出游，还是好像今天哈夏令时的第一天，夏天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哥廷根的广场上也开始，本来是冬天圣诞节的广圣诞节 Markt， 现在已经改成 Osten Markt。 但复活节到底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什么意义呢？我希望我们在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计划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花时间，也愿意来思想主的受苦受死，他的复活对我的信仰，对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回到复活节前四天哈，耶稣受难前的一夜，这一夜在彼得这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啊，和耶稣去前往客西马尼园前，他对彼得说两句对彼得来说是十分震撼性的话，这也是对彼得最后的叮咛，我相信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和勉励。主耶稣首先预告彼得他会跌倒，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耶稣在这里指出彼得他会跌倒，也告诉彼得其他的门徒也会和他一样会被撒旦绊倒，离弃主，背叛主。当然对今天的我们已经了解整本圣经前前后后的人来说，耶稣的话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联想到什么呀？彼得紧接着就三次不认主哈。那对于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话并没有落空，彼得他确实跌倒了，但我们想想对于当时的彼得来说，当耶稣对着他讲这样一句预言的时候，彼得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对于彼得来说应该是很受打击，很受侮辱，可能也在质疑，难道主你在质疑我对你的忠诚吗？所以紧接着彼得他非常抗拒的就回答主说，在第33节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彼得在主面前立志，他有没有说大话？他有没有吹牛呢？我想没有。彼得他确实是一位忠心爱主的人，他不仅忠心爱主，他也确实身体力行去表明他跟随主的决心。在客西马尼园，当大祭司带着一群仆人前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是谁那么有胆量在众多的敌人面前拔出刀来，他要保护耶稣？不但如此，他也确实砍掉大祭司的一位仆人的耳朵。是谁呀？在这幅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人拿着一把刀要来保护耶稣， 也确实砍掉了一个仆人的耳朵。没错，这个人就是彼得。当耶稣被抓捕之后，带到大祭司的院内啊，这个时候很多的使徒们他们就害怕的四散逃跑了。是谁又是锲而不舍的去跟随主，甚至混进这个大祭司的院内呢？还是彼得。他很勇敢，他对主很忠心，这是我们需要去承认的事实。但是彼得他做梦他也想不到，竟然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被他碰到三个非常不重要的人物，在他们不经意的询问期间，哎，你是不是耶稣那一伙的呢？他居然否认了。彼得他没有在法庭上在严刑拷打之后否认耶稣，他也没有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下被迫放弃信仰，他却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面前，在这种一个莫名其妙的环境下，他可能只是一时的紧张，一时的慌乱，一时的害怕，他可能都没有仔细的考虑清楚，想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否认了他和耶稣的关系。一个敢在很多敌人面前保护耶稣的人，竟然在这样一种不光彩、不轰烈的情况当中，落得这样一个很羞辱的下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为彼得的这一个失败感到很不值得，但是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这似乎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实况。我们常常在小事上会失败，还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吗？我们是怎样在主面前立志悔改要来跟随主的？还记得我们当时那一刹那在主面前的决志祷告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吗？好，一二三。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赦免，我相信你为我死，替我受了犯罪应得的刑罚，我愿意离开罪恶，现在请你进入我的心灵和生命中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依靠你的帮助，一生跟随你，服从你。在那一刻我们认定了这一位救主可以拯救我的生命，值得我去信靠，值得我一生去跟随。我相信我们的决志是真诚的，可能那一刹那我们悔改的眼泪，被主爱感动的眼泪，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也是诚恳的，我们也为信仰付上了实质的行动，我们积极地去参加各样的教会的聚会，查经啊，祷告会啊，主日崇拜啊，我们也参与在当中去侍奉，我们也读经灵修，也抓住每一个可以进修的机会。再过下周星期四我们就也有一个门徒造就营的机会，我们可以到复活节营会当中一同去被 一同去啊进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抓住这些机会，这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起初的爱心的阶段。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慢慢的变软弱了，变冷淡了，聚会服侍成为我的一个负担了，不愿意付出了，甚至有的时候跌倒了，主，我真的还可以信靠你吗？真的还值得我去追随你吗？还是我要自己想我自己的办法呢？甚至到一个地步，慢慢的离弃信仰。在我很有限的基督徒的生命经验里面，我发现很多造成信徒信心冷淡或者是退后的一些原因，很少很少是因为什么重大的试炼或者是试探也好，基督徒很少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大事上跌倒，比如杀人啊、放火啊、奸淫啊等等这些大罪。圣经的原则总是会在这些致命的大罪上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约束力，但是避免触犯致命的大罪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在生活的细节上面放松。在我们日常的工作的操守上面，老板对我的要求，我要尽力的去满足他，可能会影响我对神的敬拜，但没有办法啊。在我们和男女朋友的交往上，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体贴自己的感受，超过神的心意，超过神要我们去过的圣洁的生活的要求。可能在我们和家人的相处上面，我们很容易就放松了警惕，很容易就开始忽略了信仰的一些原则，很容易我们就放过自己，而且很懂得自我安慰，哎，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啊，我们也不是什么圣人，算了算了，没关系啊，脾气不好嘛，情绪差嘛，我说错一句话啊，发脾气啊，算了算了，我也不是什么圣人，小事情，下一趟我改过。结果就这样，我们越来越接纳自己，口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可能到最后，我们也开始怀疑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神真的在帮，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呢？可能我们身旁和我们非常亲密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所行所为，也怀疑，哇，你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你都还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是可以站稳立场的，但是却常常忽略在日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仍要坚持信仰的原则呢？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他很有趣的，他非常遵守交通规则，从来不闯红绿灯的。有一次那个红绿灯坏了，没有信号，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他居然绕路而行，也不闯那个红绿灯。当然我知道这个做法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过头了，但是透过他的这些行为对我当时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在他的这些行为上，在他的这些生命里面，让我看到他看重上帝的要求，他看重要做一个荣耀神的公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站稳立场，甚至付上代价去捍卫我们的信仰，就好像彼得一样， 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但是这真的不等于会在不重要的场合，面对不重要的人物，或者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否认我们的信仰，甚至是背叛主。盼望彼得的这个失足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不但如此，紧接着耶稣也告诉彼得，他预告彼得，你会跌倒，会被撒旦攻击，但这并不是他要讲的全部的信息。耶稣接着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哇，很感动。耶稣没有为彼得不失足去祈求，却为彼得失足后可以爬起来，可以从头的再来过而去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就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从此不再犯罪。没有，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时刻提醒我们，感化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遵行主的旨意。即便我们跌倒了，我们做错了，我们也会马上得到警醒，知道自己做错了。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成圣观。成圣不是一条直线的成长过程，像爬楼梯一样一直前进，没有后退，晋级了就不可能再下来，不是的。而是我们跌倒之后，我们爬起来，我们再跌倒，我们再爬起来，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爬起来，如此的这样的去跟着主一同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还记得我以前在瑞士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读神学之前，我在读传媒设计。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我快毕业的那个学期，我就很忙很紧张我自己的毕业设计，也很着急，不知道将来工作怎么办，所以每一天都为这些事情伤神苦恼，也觉得我不舍得花任何的时间给除了这些事情以外的其他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候，我没有去教会去敬拜过神了，更别提是读经，是灵修，是祷告会有一点了，但是其他的查经啊都很少的。但是那半年是我生活最混乱的时候，我以为我好努力，我花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做好它，但是不曾想，实际上我根本掌握不了，在应该做事情的时候精神也不集中，花很多的时间，晚上一夜一夜的不睡觉，但是却也没有任何的工作成绩、学习成绩，第二天还是没有精神，这样一直的恶循环。但是我看不清我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最后感谢神，他真的是在我跌倒以先他就知道，并且为此祈求了。因为这半年的混乱的生活，紧张的为了学业，以为这样是更好的，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了，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停下所有东西去看病，去治疗身体。但是我感谢神，他让我看到原来敬拜神、亲近神才可以真正的让我过一个有秩序的生活， 你才可以有一个有自律的生活，那是一个力量的来源之所。所以透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不管我的学习有多紧张，有多担忧，但是我不可以停止与神的往来，因为那是一个力量的来源，那是一个智慧的来源，也是一个约束力的来源。但是不曾想，几年之后去读神学，在我最后快毕业的那个学期，又开始好紧张，写我的毕业论文啊，等等等等。这一次我学乖了，没有不去敬拜神，但是我居然首先放弃的是每天的灵修祷告，因为好紧张，一起床7点多钟就想赶紧弄好，就去图书馆，去开始这一天的工作，每天都这样，但是精神非常的差，集中力也非常的差，非常的不好。原来跌倒了，以为可以学乖了，好一点会去敬拜，但是也是匆匆忙忙的去了教会，早晨听了讲道去敬拜神，又匆匆忙忙回到家，下午背着重重的包去了图书馆，又想在那开始做我的论文，但是非常的不开心做的，也非常的紧张，没有智慧，完全没有智慧。感谢神，他的怜悯真的是够我们的用，他还是没有放弃我。跟我一起住在一个 VG 的我的朋友，他看到我这种状况很是担忧，他也跟我提醒很多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听不到心里去。但像我们神学院，我们有早晨的集体的灵修的时间，我已经很久不去了，因为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东西。但是我感谢神在我的旁边给我这样一位好的伙伴，他早晨到一个地步，他是抓着我一定要一同去灵修，先从敬拜神开始这一天的生活的。在那一次，透过那一个敬拜，透过那一个早晨的灵修，我很感谢神，他再一次提醒我，让我看到当我来到神的面前开始这一天的时候，日子没有改变，还是要去读书学习，每天读很多的文献，要写很多东西，但是那个心情变了，我知道那一个平稳，那一个安静，不是我自己可以给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力量。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感谢神，他总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扶持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主对我的宽恕，对我的接纳，让我在跌倒后对自己不至于绝望，也没有自暴自弃就这样算了，而是有机会从头再来，也是给我有力量能够愿意花时间先来亲近神，再去开始这一天其他的事情。主为我们的翻身来祈求。不但如此，耶稣又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对彼得，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鼓励，也带着劝勉的含义。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跌倒，主他给予我们一个正面的含义，原来我们的跌倒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我们的跌倒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锻炼，让我们对自己的软弱，对上帝的恩典可以有更深入的体会，而且也成了我们以后不要再重蹈覆辙的警醒。透过我之前的这些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不 管我现在生活有多么的忙，哪怕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早晨我要安静的先去给神，因为我知道这对我这一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友，他们愿意去寻求信仰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要读经啊，你们要灵修啊，你们要祷告啊，你们要敬拜神啊，不是因为我是传道我才这样去要求的，而是我知道我在这当中跌倒过，我知道那一个没有神的日子同在的时候，那一个黑暗的情况，那一个苦楚的情况，所以我不愿意其他的人同样拿着美好的福气去把它摆在旁边不来使用。所以我们的跌倒原来是有一个正面的价值的，可以鼓励我们，要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也因为我们跌倒过，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也能够成为别的信徒的美好的例子，让那些还没有跌倒的人可以有所防范，也鼓励那些可能正在失足当中的人可以去警醒过来。我们曾经是在这些泥泞、这些黑暗的日子当中被上帝拯救，就成为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让其他正在泥泞、在黑暗当中打滚的人勇于悔改，也敢于向上帝来呼求。在德国有一些福音机构，就是有一群曾经是吸毒后来戒毒成功的人而组成的，他们就致力要向吸毒者去传福音，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历向别人去做见证，也鼓励他们悔改。所以我们的施主原来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有意义的例子。不但如此，这句话除了是一个积极的鼓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跌倒是可以有正面的含义之外，它也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都是受了坚固，我们都是领受了坚固别人信心的责任，劝诫犯罪者，安慰受伤者，去鼓励软弱者的一个责任。凭什么我们有资格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呢？是我们比别人够强大一些吗？还是我们比别人有信心多一些？还是我们比别人聪明？还是我们够属灵？都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资格在于我们曾经跌倒过，我们曾经被主重新扶起过，只是比他们较早一点而已。所以不是高高在上的去怜悯，而是我们明白我们曾经都活在一个罪的捆绑当中，没有办法自拔，我们有着同样的软弱，我们有着同样的不堪，我们同样需要神的慈爱，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让碍于面子或者是我们的尊严去阻碍我们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也阻碍我们去坚固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共同来经历一些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有的真诚的不同的肢体的生活、肢体的关系。来到最后， 耶稣对彼得的说话包含一个警告，也包含一个安慰。主耶稣他预告彼得他会跌倒，并且还是在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一个情况下跌倒，但是他也安慰彼得，他已经为他跌倒后可以重新起来，可以翻身重新上路已经祷告了。而彼得的跌倒也会成为坚固别人的资格。这两句很短很短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慈爱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的眷顾，对彼得的容忍。主使用这样渺小软弱的信徒，今天这样的眷顾，这样的容忍，这样的使用，同样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